弟兄姊妹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的分享。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在威斯敏斯特大邀礼的问答部分，我们今天5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他是如何在此事中升高的？答：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他的升高是在于他既是上帝又是人，得到父上帝至高的恩宠，满有喜乐荣耀，并得到胜过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聚集并护卫他的教会，征服他们的仇敌，用各样的恩赐和恩典装备他的仆人和子民，并为他们代祷。小弟兄姊妹，在54问当讲到基督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他在世事中怎样显位升高呢？这样就讲的说，他既是上帝他本来就是上帝又是道成肉身完完全全的人得到父上帝至高的恩宠眷佑而且是满有喜乐和荣耀这个方面请大家特别翻到约翰福音17章第5节在耶稣基督自己大祭司的祷告中我们就看到耶稣所表明的。在约翰福音17章第5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小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向我们表明耶稣基督他不仅降卑他还升高他不仅受苦，他最终得什么荣耀的，而且这个荣耀他不是增加也不是删减，而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什么荣耀。哪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荣耀或者他上帝的本体既不增加也不什么减少只不过是他隐藏了自己的荣耀但是根据他自己所意愿的根据侍奉所需要的，他也可以随时能够彰显他的什么荣耀。比如说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就浑身放光他的衣服就变得洁白，像飘过的布什么一样，甚至有摩西和伊利亚前来向耶稣什么说话那个时候耶稣就按其自己的美意彰显了他与父同在本来就有的那种什么荣耀。和弟兄姊妹，他也得到胜过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在以弗所书4章10到20节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和弟兄姊妹，这几节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是升天第二他要充满什么万有第三他赐下各样教牧的职分。但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权柄耶稣基督也赐下各样的恩赐，目的何在呢？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小弟兄姊妹远而言之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而是亲自的造就我们使我们成为新城耶路撒冷使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身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能够 啊，用我们的美德和善行来彰显的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和弟兄姊妹，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啊，不是为了仅仅是让人做生意啊，公司跨国公司发达啊，不是为了仅仅建立长青藤大学啊，不是为了仅仅建立中华中国啊，建立美国啊，二是像耶稣基督所宣告的，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啊，甚至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应该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兄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啊胜过一切的权柄啊，耶稣基督啊赐下各样的恩赐，是要聚集并护卫他的教会啊，征服他们的仇敌，用各样的恩赐和恩典来装备他的仆人和子民，并为他们在天上啊带祷啊，保守他们常常在基督的救赎啊上帝的恩典的眷顾之中。所以在罗马书啊八章三十四节啊，我们读这些经文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分享。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这使徒保罗在歌咏上帝之爱的时候啊，其中就特别强调，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哎，罗马书第一八章第一节就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这里用了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啊，用了一个修辞性的啊，质疑性的、挑战性的、反问性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小小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罗马书中，啊，还是在使徒信经中，啊，都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啊，然后又讲到耶稣基督乃是上帝和罪人之间独一的什么，哎，中保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我们接下来回到罗马书啊十五章的啊七到十二节。在罗马书十五章的七到十二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隔离之人的指示啊，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啊，并叫外邦人因他的列名啊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啊，因此你们要在外邦中，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啊，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外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弟兄姊妹，在目前的美国政局中，我们就知道好像种族问题啊，种族歧视啊，是一个热点。那当我们关乎到中国的未来的时候啊，甚至包括台湾啊，什么原来的本地人啊和外省人啊，中国大陆的问题你要知道啊，西藏人有藏独的问题，新疆人有什么羌独的问题，西藏人这个啊，然后蒙古人有什么蒙独的问题。所以其实你看中国本身也是被民族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是层层什么捆绑的啊，所以说这些种族性的问题就像炸弹一样，随时什么哎爆炸的。小弟兄姊妹啊，上帝对世界上的种族问题啊、民族问题啊，甚至国家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应对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呢？就是说，在基督里要彼此接纳。甚至在基督里要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什么应许，甚至在基督里成为什么 一家人。所以我们越是凸显民族问题，越是凸显种族问题，越是凸显民族和种族之间的不同的历史，那我们的问题就越来什么，哎，越多。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归向耶稣基督，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和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同归什么，哎，寓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本来你是从一本造出万球，我们人都是来自你的创造，不光是圣经中这样宣告的，上帝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从亚当夏娃啊出现啊赐福啊生养众多，上帝又从挪亚开始了大洪水之后的人。所以使徒保罗也讲，上帝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所以我们的血缘啊，我们的种族啊，我们的基因啊，最终都是要回到挪亚，最终要都是回到亚当，亚当最终也都是回到上帝本身。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目，求你开我们的心胸，使我们真正能够得见你，使我们真正能够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这样不管是黑人与白人、黄人，不管是外乡的、外国的啊、外地的，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啊，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啊，同盟应许，啊，合二为一。主，求你光照引领，使我们一同在基督里成为天父上帝你自己宝贵的儿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分享到，啊，在基督里，啊，彼此接纳。我们怎么依靠基督与彼此接纳？我们讲到啊，耶稣基督就接纳了所有的罪人啊，耶稣基督啊接纳税吏啊，税吏就像今天的贪官酷吏嘛啊，耶稣基督接纳妓女啊，妓女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城市中的下水道啊，城市中的厕所，而这是上不得门面的。但是耶稣基督和税吏侵犯。啊，耶稣基督和接纳基尼的啊，完完全全接纳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就要有彼此的接纳。当然效法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榜样啊，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的榜样和典范，他更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在基督里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合而什么为一。所以保罗在此处的劝勉中啊，引证到以赛亚的经文，外邦人要仰望他，啊，是耶西的根，大卫的苗裔，啊，所以不管是黑人、白人、黄人、棕色人、红色人，各种各样的人种，各族各方，当我们越是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越是能够发出欢乐颂，啊，唱出赞美诗，啊，我们越是能够在上帝面前都高兴欢喜，啊，最后在劝勉部分，我们讲到生命之道啊，与彼此的接纳，我们要审查我们是否真正的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是否在基督耶稣里，你经历到上帝对你自己的接纳，而且是否能够甘心乐意的啊，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在主里的彼此的啊接纳。和弟兄姊妹，讲到彼此接纳的时候很不容易，最难的是我们接纳上帝，接纳耶稣基督，凡是接纳耶稣基督的就是上帝的儿女。但是难，我们不光不接纳耶稣基督，我们甚至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我们接纳别人也是很难啊，我们也是看人下菜碟，有的时候父母我们也不接纳，这不是我们的父母啊，我们民选的总统我们也不会选的啊，这 It's not my president。 甚至包括美国大选之后，那我们认为就一切的政治的纷争就会平息吗？啊，经过和平的合法的选举出来的总统就一定能够得到承认吗？啊，其实人家读博的也是愿读什么服输的啊，但是在目前的社会中啊，接纳哪怕接纳合法程序的选举也是难之什么又难，不要说接纳上帝，接纳耶稣基督，接纳别人， 就是接纳你自己，也是难之什么有难。其实人最难的是接纳自己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个新闻，就是哪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啊，他是第一把手啊，然后他就冤枉后悔，然后自己什么消失了，自己什么自杀了啊。他就说，我怎么进了这个圈子啊，我怎么成为今天的我啊，我无法面对我自己，所以我赶紧就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吧啊。他身为大学校长，还要学问有学问，要地位有地位，其实他是党委书记，比校长还要高一级啊。但是他就选择了什么自杀，自尽啊，自我消失。他实在无法接纳什么自己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所以在我们讲到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只有信靠基督，我们才能够对上啊，能够接纳上帝为我们的天赋啊，然后对周围能够接纳和我们很不相同的人，甚至很不可爱的人，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什么慈悲的。当讲到人的困境的时候，人很难接纳自己，很难接纳环境。为什么我生来就这样啊？为什么我生在中国，我生在台湾，为什么我生在美国，为什么我生来就是一个女人，为什么我生来就为男人啊？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对于我们的性别，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民族，对于我们的国家啊，对于我们自己和环境，我们都是很难接纳。而这个方面，德国的叔本华，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家，他就说人为什么不幸呢？因为你人有欲望啊。当然这个方面他受佛教的影响，他说你的欲望满足了，你就会觉得什么无聊。如果你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你就觉得什么无奈，无可奈何，花落去啊，一江春水什么向东流，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无奈。所以你不管是欲望满足还是欲望不满足，那叔本华就讲人生就在无聊和无奈的钟摆之间来回什么摇摆，哪有幸福可言。当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困境，我们很难接纳他人，我们很难和别人形成一个满意的关系啊。这个方面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啊，他不是原话了，我给他总结，他说人和人之间就像刺猬一样，大家有的时候翻成中文叫豪猪啊，他那个剑豪猪，但是无论如何，他说距离太远就会觉得孤单寒冷，所以我们需要抱团什么取暖。有的时候距离太近就觉得彼此相亲，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什么距离。所以人与人之间近也不好，远也什么不好，真的是很难掌握那个距离。再好的人你靠近他了，觉得他也无非是这样啊。然后所以人与人之间很难接纳。我们在基督里的相交和连结啊，核心就在于互相接纳的什么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生命之道的时候，约翰一书啊，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啊，他在讲的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小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啊，传讲生命之道啊，甚至我们教会中各样各样的侍奉，不是说我们讲了个道理啊，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事啊，不是说我们的教堂更加漂亮了，这些方面都是美善的恩赐，但是这些都是道具啊。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的角色，不回到我们的本位，不怀疑到我们本质的关系，这些都不过是表演。这些道具的背后，道具的精义是什么呢？使徒约翰就讲，是我们与你们相交啊，生命的连结，生命的接纳。然后之所以这样，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如果我们没有与父，没有与子那种生命的相交，那种生命的满足，我们却想在和别人的关系中，却想和在别人的生命的连接中得到满足，那本身就是偶像什么崇拜的。因为有限有罪有死的人，世上的一切受造之物在施工中都有它的局限，他们都不能够满足上帝在我们心中所造的、所预备的、所留下的那个对无限和永恒的追求。 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中就讲了，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安息。但是使徒约翰又进一步讲到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什么哎，充足。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的十五章七到十二节也讲到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他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人一个核心的特征和赐福是什么呢？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然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特别讲到基督徒的境界。我们原来不信主的时候是与上帝什么为敌，我们信主以后是与上帝什么和好，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与上帝和好的地步。使徒保罗就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与上帝和好，更要与上帝什么为乐。在我们的信仰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夫妻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包括我们与主的关系，如果没有那种乐趣，如果没有那种喜乐啊，没有那种悦乐，那我们连不信主的人什么都不如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著名的《论语》啊，就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讲到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讲到"人不知而不闻啊，不亦君子乎"。所以首先就讲到人的境界啊，你要一种悦乐啊，要有一种满足，要一种知足什么长乐。但是无论如何，生命的连结啊，是由生命连结所带来的标记啊，这个标记就是在主里的啊，以主自己本身为乐的。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啊，使徒保罗针对罗马的教会啊，罗马的教会是一个大都市啊，啊，就像美国的纽约啊、洛杉矶啊、芝加哥啊，当然在华盛顿以及华盛顿的周围啊，也是大都市啊，政治中心啊、文化中心。所以在当初的罗马，既有外邦人归信主的，也有很多犹太人在罗马啊。就像今天在纽约，你就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社区也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无论如何，外邦人就看不起犹太人，你看你犹太人信主多么拘谨啊，这日子那日子吃这吃那，那我们现在信主了都自由了，你看你这些条条简简的。然后那信主的犹太人就看不起外邦人，哎，外邦人你信主了还这么污秽，还这么乱来啊，不如我们犹太人分别为圣，或吃或喝，饮食男女都有规矩。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一己之长，良人是吗之短啊，最终我们的快乐都是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我们越是贬低别人了，我们越是论断别人了，我们的心中就有一种高墩墩的分别为圣的什么感觉。所以如果我们的喜乐不是从我们自身而来，如果我们的喜乐不是从自身与上帝的关系而来，那我们的喜乐总是从压低别人啊，甚至从摧毁别人，发动宗教战争了，不宽容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替天行道，分别是吧为圣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就讲的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啊，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三个点。第一个，最具有挑战性的吩咐，你们要彼此什么来接纳，信上帝容易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信耶稣基督好啊，我信耶稣基督只见基督不见一人，那确确实实从宗教从生活来讲也容易，但是我们夫妻关系容易吗？我们弟兄姊妹甚至自己教育的关系容易吗？那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容易吗？啊，我们在美国和白人的关系和黑人的关系容易吗？啊，所以说有时包括这个我们美国长老会开大会，啊，就说因为我们历史上南方包括弗吉尼亚曾经苦待过黑人做奴隶，所以我们特别拨出一部分基金来， 啊，只要有黑人弟兄来我们中间做服事，我们至少保证他三年的工资。那会后以后，我就向一个著名的教授，我就说：“哎呀，我说我们华人在北美也受过打击啊，也有排华什么法案啊，而且这个非洲的黑人能在美国做奴隶，那我们中国人想来美国做奴隶都做不了的。你要知道，在那个皇权专制之下，那中国人的地位比奴隶的地位都不如的。”啊，那个教授马上就讲，一个白人的教授，其实是第三千禧年的普拉特，他说：“王博士，你讲得好，为什么你不站起来？你站起来，你一提我谢谢你。”我说我不想在我们美国长老会里边用这些我个人种族性的问题来浪费大家的时间。啊、当然，我这样讲也不一定合适，但是无论如何，你说没完没了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怎么要积极的面对，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决，不断的进步，这个方面总是有余地的。但是终极的解决答案是什么呢？最具有挑战性的吩咐，你们要彼此什么？哎，接纳，不能光算旧账。然后说最具有影响力的典范，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不要说，哎呀，白人有没有接纳黑人啊？黑人有没有接纳我们黄种人啊？印度人有没有接纳我们华人啊？如果这样讲的话，没完什么？没了。最具有影响力的典范就是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凭啥啊？我为什么受人的白眼？我为什么受人的辱骂啊？我们为什么要含辛茹苦呢？这叫使荣耀归于上帝。说最具有激发性的目的就是啊，不管我们哪怕是为义受苦，我们也当高兴什么？欢喜啊！这样就归荣耀颂赞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要思考最具有挑战性的吩咐啊！不需要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不需要一些微光正的原则，能不能彼此接纳？啊，最具有影响力的典范，不要效法这种人那种人，这个伟大的人那个伟大的人，也许很伟大，但是不要紧。但是最最值得效法的，效法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最具有激发性的目的不是使美国继续伟大，也不是中国的崛起，这些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关键是是否归荣耀与上帝。兄弟兄姊妹，基督徒在心态和群体的生活中，在个人的心态和政治，包括家庭、教会、国家、公共领域，总要有那种接纳的精神，总要那种宽容的精神啊！所以加尔文在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基督不是接纳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但是接纳我们所有的人，而且如此将我们联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若要继续留在他的怀抱中，我们就应当彼此的爱护，我们必须与众人，就是主将我们连在一起的弟兄们彼此同心，然后才能证实我们的呼召啊，我们的呼召的核心定位啊，就是要啊归荣耀给上帝啊，也就是威斯敏特小教的问答第一位所问的、所答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包括我们的信仰，包括我们的侍奉，包括我们的饮食男女，这一切的一切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的第八到九节，使徒保罗继续在圣灵的默示下说：“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隔离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承担你，歌颂你的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啊，从圣经的记载来讲，是受隔离的人和什么外邦人。啊，其实自己人和外人，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不偏左不偏右，我们是中庸之道的。这个中庸在英文中就是 orthodox， 就是正统的教训。就是 right teaching, right behavior, right passion, 不管思想、情感、意志、行为，哎，都是不偏不倚、居中的。 啊，所以中国这个字本身就是很傲慢的啊。所以我们看北方北夷啊，我们看南方西戎，我们看这个南方，看这个看西方人西戎，看南方人南蛮子，我们要看日本看美国都是鬼子啊。所以说这我们中，我们是不中不偏不倚的居中的啊。所以说啊，我们中国人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希腊人也是这样啊。希腊人说只有两种人，希腊人和野蛮人。那如果犹太人如果更到底的话，犹太人和狗就是那就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就是狗东西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当这个保罗说我要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这么一说，犹太人就想把他什么杀了。你还传福音这么好东西啊，如果说的不好听的话，你就不能够把圣物给狗，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最大的矛盾啊，当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就是受隔离人和外邦人啊，自己人和外人。所以说世界上最大的公共领域的矛盾往往不是个人性的，因为个人不显山不露水也没有力量的啊。所以最终世界上最大的矛盾都凸显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民要攻打民，国要是攻打什么国啊。文明之间会产生冲突，宗教之间会产生冲突，但是都是罪人的团伙之间会产生什么冲突。所以说不管是受隔离的人还是外邦人，这就是指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出现的，总是以民族的名义出现的，国家的名义出现的，宗教的名义什么出现的啊。岳飞的后背上刻着是精忠什么报国的啊。耶稣的门徒们当初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向他们讲述上帝的国，但是门徒们什么反应？门徒说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所以你看到耶稣从公开侍奉，耶稣到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40天之久，总是向他们讲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但是门徒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人也是民族主义的啊，或者说的不好听也是种族主义的啊，也是种族歧视的，也是以自己的种族自己的族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那一块地方为中心的。然后我们看到世界上唯一的救主啊，这个指示啊，是指啊仆人啊，耶稣基督做了受隔离之人的仆人啊。但是耶稣基督啊，也是不仅仅是为受隔离之人的啊，耶稣基督是为他的选民啊。这地方就特别讲，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好，弟兄姊妹啊，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重视上帝确确实实先拣选了使用了犹太人啊，这个历史性的地位，这个在救赎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我们什么否认的。怎么这么讲呢？你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一到二节这样说呢，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啊？隔离有什么益处呢？那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啊。第一，上帝的圣言教导他们，所以最起码我们是知道律法书先知书诗篇的话，也就是他那整个的旧约圣经是首先教导给谁啊？犹太人的啊。第二个方面，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四到五节甚至讲他们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逐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且按肉体说非常重要，基督也是从他们什么出来的。所以说你从历史的角度，从民族的角度，那犹太人在世界历史上，在这个救赎历史上，甚至在教会历史上有没有独特性的地位啊？不是说我们说有还是没有，我们从圣经从保罗的话来说有不可取代的啊，不可忽视的独特性的地位。但是是犹太人之所以不同的不是犹太人本身，所以摩西在摩西律法中讲你们和外邦人有什么不同？上帝为什么选择你，为什么不选择埃及人呢？是上帝唯独因着他爱你们啊，唯独因着他自己旨意说什么喜悦的。上帝拣选犹太人绝不是让犹太人自高什么自大，上帝拣选我们，上帝存留我们的生命，上帝让我们在瘟疫之中仍然能够聚会， 不管我们身在何方，上帝赐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特权，不是让我们自高什么自大的，而是让我们真正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从犹太人的尊荣而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就特别讲，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丑舍身。然后又讲，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什么和好。啊，我们巴不得所谓的汉人与少数民族能够和好。啊，中国大陆与香港与台湾与海外华人都能够和好。啊，巴不得甚至美国人和中国人和全世界甚至阿拉伯国家啊也能够什么和好。啊，但是这个和好不是没有前提的。啊，这个和好不能够各自为中心，啊，不能够互相欺骗，不能够各自尊大，要一同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啊，包括我们知道中东，啊，最近签署了一些合约，啊，他们签署合约的前提是什么？要敬畏上帝，都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啊，不管是伊斯玛利的后裔，啊，还是啊以撒的什么后裔。他们承认自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是上帝的什么拣选的人，这样他们才能够不至于阿拉伯人，我一定要把犹太人从中东赶尽杀绝，或者犹太人，我一定要把阿拉伯人使他无存身什么之地，这样就是你死什么我活，永远不能够和解的。所以说，我们越是重视民族的问题，解决不了民族的问题；我们越是重视国家的问题，解决不了国家的问题；我们越是就重视政治的问题，越是重视美国大选，越是重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关系，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些问题只是问题的症状，这些问题本身不是问题的什么根本啊！要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是我们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政党都要深刻的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认罪悔改确确实实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赐下的啊！哪怕是啊水火不相容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啊，犹太人和外邦人各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啊、冲突都能够在基督里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什么一体。首先不是双方的和好，首先是每个人都要与上帝什么和好。好，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在十五章的十节到十二节继续说，又说啊，当然这个地方使徒保罗是引证旧约的经文，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称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万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啊，耶稣基督也不仅仅是基督徒的啊，耶稣基督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本身，他是全地的大君王，圣经称他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家庭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中华民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所以当我们发自内心的承认 In God we trust， 那我们更多的归荣耀给上帝，也要归荣耀给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欢乐颂 Joy Joy Joy啊，欢乐欢乐欢乐啊！贝多芬谱曲的世界上最大的欢乐颂就是外邦人与主的百姓啊一同什么欢乐，这是上帝的心意的。上帝的心意绝不是宗教战争，上帝的心意绝对不是种族歧视，上帝的歧视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是种族屠杀，上帝的旨意是外邦人啊，你们外边的人啊，而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你们也要成为主的什么百姓，这是全世界荣耀的盼望。世界上 最美的赞美诗，就是外邦人和万民人和万国的人都能够什么来赞美主。兄弟兄姊妹，世界上啊，之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欢乐颂啊，之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赞美诗，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你我是国家是民族是全世界唯一的救世主。这就讲他是耶稣的根啊，虽然大卫从肉体上讲啊，以色列人逐渐凋残啊，但是啊，从耶稣的根啊，从大卫的苗裔中，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啊，最终的后裔，那唯一的后裔，那后裔的后裔本身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所以说耶稣基督本身也使得这个犹太人，也使得大卫的后裔真的是啊，这个枯木逢春，浴火是吧重生。所以就是兴起来不光是治理以色列人的，也是治理外邦的，外邦人也要什么仰望他。说保罗引证的经文啊，既包括啊诗篇的比如说67篇啊四到五节啊，我们就快看一下。在诗篇的啊67篇我们称之为啊宣教士的啊诗歌。啊下一周我们有啊宣教周。啊我们看到宣教士的诗歌他在67篇。啊你就看到说第四节第五节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然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说弟兄姊妹，合乎神的心意的祈祷，合乎神的心意的侍奉，绝对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绝对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绝对是 ecumenical， 是普世性的，是圣而什么公的。当然不光是在诗篇中啊，以赛亚书中我们就不直接一一引证，但是我们看到哪怕是在律法书中啊，申命记啊32章啊43节啊，我们就看到啊这节经文。在32章43节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兄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不管是在保罗引证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的话，也就是整个旧约圣经，都是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同归什么于一啊，一同加入欢乐颂啊，一同加入赞美诗，关键是一同信靠耶稣基督，他是万邦万国独一的共有的什么救主。哎，这是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蓝图。当然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最后也落实到外邦人也要仰望他。小弟兄姊妹，美国人是外邦人啊，美国人原本不是犹太人的啊，我们中国人也是啊外邦人。那我们的盼望到底何在呀？啊，到底美国真正复兴、真正复工啊、真正合一的盼望何在？啊，到底中国如何转型？如何从3000年的皇权专制、偶像崇拜、酱缸粪坑的文化、人吃人的文化、救救人的文化，能够转向真正的敬天爱人啊、宪政民主啊、守约守法？这是李鸿章在清末的时候就讲，中国面对3000年未有之什么大变局啊。但是你看清末的时候就开始转啊，然后转到中华民国袁世凯为代表的啊，然后孙中山、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不是一回事的中华民国，然后又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70年了啊，70年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完成中华民族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我们有没有从皇权专制真正走向宪政民主啊？所以上个礼拜一我去投票的时候，我一边感到高兴，哎呀，我成为美国公民第一次，我能够选举总统啊，能够选举参议员啊，能够对弗吉尼亚州、对美利坚合众国的重大事务啊，做出自己良心上的决策，我是分外感恩、分外喜乐啊。但是另外我也感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压抑啊。为什么我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53年，我从来连选票的一根毛都没有看到过 啊，我是一个律师，或者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中华，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公民。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转型不容易的。但是中国人的盼望是何在？美国人的盼望何在？外邦人都要什么？仰望他。和弟兄姊妹，我们仰望的不是民主制度，我们仰望的不是宪政，我们仰望的不是美国啊！包括我最近看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就写，他说那是当初越是打着民主旗号啊、宪政旗号的，一旦丧失了基督教的根基，一旦丧失了这个道德和制度的约束，那他们是最早成为专制独裁者的。啊，你就看到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是推翻的是皇朝专制的，他们是不能够容许皇朝专制伏笔的。最后他们为什么成了让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不就是皇帝吗？他们当初也是民运领袖的，当初也是五四青年的，当初也是革命青年的。所以我们不要迷信那些，哎，你搞这民运，搞那民运，搞这政治那政治，这维权那维权，我都可以尊重，都可以理解，甚至都可以某种程度参与。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真正能够扭转我们中华民族、扭转美国这个现状的命脉根基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四到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是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因信仍有盼望。啊，亚伯拉罕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所以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也讲，我们的得救，啊，包括个人的，也包括群体的。所以说以色列人得救的时候，也不是说摩西一个人得救了，也不是说亚伦一个人得救了，啊，不光是摩西亚伦的利未人得救了，犹太支派得救了，而是以色列人啊都要得救。所以在罗马书中整个的一个主题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兄弟兄姊妹，使徒信经告白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爱相同。今天我们的信仰太走向个人主义化，但是我相信个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个人主义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上帝按照每个人的名字来呼召我们，最终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是什么？个人。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什么群体性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到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什么等候啊！所以说这个忍耐等候关键是要心存盼望。和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大家一同回到这些劝勉啊，希望我们互相鼓励。和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啊，不仅仅是一个道理啊，不仅仅是一种说法啊，甚至不仅仅是一种信耶稣升天堂啊，而是真正的生命之道。The way, the word, the truth of life， 这是很难翻译啊 ，life 很难翻译，生命之道也可以翻成是生活之道 ，the way, the truth of life。所以说，这生命之道也是我们的生活之道，体现在我们的彼此接纳上。就像我们2020年主恩基督教会的主题，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要经历破碎、经历重建，但是更要经历来自主的合一和复兴。那第一个我们彼此审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救主。有的人说，哎，我信主。有一次我在大陆宣教遇到一个火车上，我读圣经啊，一个小青年来问我啊，他说，哎，先生，你是信耶稣的吗？我说我是啊。他说我也是信耶稣的。我说你怎么信耶稣呢？他说我爷爷我奶奶都是信耶稣的。我说到了你怎么信呢？他说我一回老家的时候，特别是想起来在外边漂流，南漂北漂都不容易，我就到我爷爷我奶奶坟上哭一哭，说爷爷奶奶你信耶稣，那我怎么到惨到这个情况了？我说他就认为他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爷爷他奶奶是基督徒啊，因为他要痛苦的时候要到爷爷奶奶的坟上哭一哭。所以这就是传统性的，这就是习惯性的啊，也觉得圣经好，自居性的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啊，大陆有的时候称之为文化上的。哎，所以很多人到教会里来，包括到我们主恩基督教会来，哎，为什么你要到主恩教会来啊？到教会里来，这是美国的主流，这是美国的灯塔啊，这是美国公益的源泉，而且到教会里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不管是谈工作、找朋友、找对象啊，也能够得到安慰，甚至也能得到一定帮助，这些都不是坏事。 所以我们就看到我国内有些同学朋友啊，甚至有的是在党政部门的，那给孩子出国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到当地以后一定要去找教会，你不找教会都是没有信仰的，都是没有标准的，谁信谁，谁帮谁，谁爱谁，说你一定要找教会，都是些无神论政权的官员，党委里边的干部，他就跟孩子讲，你不要去找国民党、共和党，什么党都不要找，你先去找教会，啊，这样是好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信仰是习惯性的、传统性的、自觉性的。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要是生命性的，我们真正经历神，我们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而这种 life experience， 这种 heart experience， 这种 spiritual experience， 这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来自心灵的、来自我们灵魂的，真正经历上帝，这才是接纳上帝，不是仅仅是口头上说句话的。第二个，我们是否在基督耶稣里经历上帝对我们的接纳？说上帝怎么接纳我们？上帝按照我们之所是接纳我们。在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我们12月份有这个教会中有洗礼的恢复也包括参加我们教会希望我们对周围的朋友、灵舍、慕道的朋友继续传福音帮助他们也使他们能够真的是任信主悔改受洗参加教会。但是受洗的时候人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呢？常常有人找牧师、找长老，哎呀，王牧师长老我就觉得我对基督教信仰其实是非常真诚、非常严肃但是我之所以不受洗礼不能够正式参加教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格，还不完全，还没有完全认识上帝。我说你这个概念本身需要更新的，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够格，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认识上帝了没有人完全认识上帝但是我们能够真正按照上帝所开恩赐给我们的认识上帝。所以说不是我们够格，不是我们配得。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只要承认我们的罪，只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愿意接纳上帝对我们的爱这就是能够受洗。而且上帝不光是按照我们之所是接纳，而是无条件的永远接纳。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这段经文就讲，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他的爱真的是永不断绝，他的爱真的是永不离弃，而且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然后我们看到诗篇136第一节到26节，每一节都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夫妻之所以能够继续挣扎、继续征战、继续追求完全、继续磨合，包括我们教会包括美国，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我们最后看一点，我们是否真正甘心乐意的在基督里彼此的接纳首先接纳要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25章第二节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主恩教会虽然我们也受疫情的影响但是弟兄姊妹各位同工都在主内忠心的奉献因为这个奉献首先是归上帝的，首先是归于上帝的，各样圣功的我们彼此的接纳也要甘心乐意，包括我们的侍奉。所以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说，勿要牧养你们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照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那是出于乐意就好像师母和我作为牧师有的时候牧羊教会有的时候有些挣扎有的时候觉得一些辛苦有的时候就说一些不合适的话这个时候马上就提醒自己，那我们信主，我们参与主的服事，参与教会的牧羊，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主给我们的特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甘心什么乐意，无缘什么无悔，这才是蒙恩这才是感恩生活的体现。而且最深刻的要意识到我们都不配得上帝的悦纳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昨天我们弟兄会啊，到这个弗吉尼亚西部登山，啊，我们看到秋叶满山，也是秋叶什么满地，那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随时把我们吹去。那我们自以为最公义、最洁净、最圣洁的事言行，也不过是污秽的什么衣裳。你不要说你做的不好，你自以为做的好的，也不能够在上帝面前经得住什么考验的。这是我的恩师之一陈忠兴牧师就讲，在我们教会里讲，当然他讲的话是奥古斯丁的，他就是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的。所以最后我们要需要在主内啊互相饶恕啊，确确实实效法基督，效法上帝，就像诗篇130篇3到4节讲的一样，主耶和华啊，你若久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目的是要叫人敬畏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的社会公共生活中，我们个人的心中常常有很多冤屈，常常有很多挣扎，常常有很多伤害，常常有很多苦毒。但是主，你在基督里如此的接纳我们，按照我们之所是接纳我们，而且永永远远的接纳我们。你的大爱永不改变，你的大爱不离不弃，你的大爱永不失败，你用这慈生爱所牵引我们。主，我们今天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今天中国不管是在大陆，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台湾，还是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人，能够即使存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啊蒙召啊有感动啊悔改信主啊参加领受主力的生命，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说，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